大家好，这里是二爷故事，咱们今天继续讲八国联军的真相。由于直隶省一直不对义和团进行查禁，义和团发展的非常快。进入1900年5月之后各地的全民的势力已经连成了汪洋大海。他们不仅到处攻击教会和教民，凡是和洋人有关的东西他们都一律反对。毁铁路、拔电线杆，甚至洋火、洋钉，皆在毁坏之列。而此时的地方官府面对这些来势汹汹又有上层暗地支持的战狼，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你只要去抓某个地方的全民，附近的全民就会纷纷赶来支援，整个局面逐渐就失控了。随着保定清苑教案、涞水教案的爆发，大量的教堂被毁，教民被杀。5月27日，义和团聚众50,000向北京进发。此时的少量清军地方部队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义和团了，他们连阻拦的清军一样杀。有些已经看出了慈禧心思的满清地方官甚至公开给义和团发口粮。6月5号，慈禧派出大臣考察义和团所谓的神功。明白慈禧心思的这个礼部尚书刚毅明知道义和团那套巫术是假的，但是回报却说神功可试。其实慈禧未必不知道这是谎言，但是在逆令智昏的时候，他就是需要谎言。6月6号，慈禧召开御前会议，下定决心依靠义和团以抵制外洋，围强中国之计。6月7号，在慈禧的许可下，大批的义和团全民开始进入北京，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从各个城门进京。受到这个鼓舞呢，各地的义和团陆续开进北京，总数超过了10万人。义和团一到北京就开始到处焚烧教堂和屠杀无辜的基督教徒，并且连带焚毁了今天那个前门外大街的大栅栏地区。这个地区是京师富商所集业，数百年精华一夜之间就被烧毁了。他们所杀的呢，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同胞杀人的手段也非常凶残，数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机体分裂，非常的残酷连已经死了几百年的这种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等历史上知名的这个外国传教士也被掘坟抛尸。在这种排外的狂潮中北京的洋人和教民纷纷向东交民巷的这个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聚集自保。列强他并不是傻子，早就看出了清廷对于义和团的这种纵容态度，所以未雨绸缪，在五月底呢就开始向停泊在天津大沽口附近的这个列强的海军发出了求援信号。于是呢，就一支由八国联军海军部队组成的联军432人，他人员的组成是这样的这支联军呢于6月1日抵达北京，守卫各国的使馆。在这样的乱局中在京的洋人人人自危。从6月9号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就被团团围困，对外的通讯完全断绝。6月10号与使馆失去联络的列强呢，经过协商决定紧急征兵2000，由英国的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准备去北京增援。但是这个义和团破坏了北京到天津的铁路，这个西摩尔只能改道，结果走到廊坊的时候被清军伏击，损失惨重。这个满清打了一个胜仗之后信心大增，继续作死。6月10号慈禧派了一直怂恿对洋人开战的这个载宜出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也就是外交部长。这个载宜刚刚上任第二天6月11日清军的董福祥部队就在永定门内把日本驻华使馆的书记叫做三山兵给射杀了，而且开腹刨心，马蹄踏尸，非常残忍。这样的举动还受到了这个载宜的嘉奖。清廷中有少数清醒的大臣已经看出再这么搞下去必然引发列强的反击，像徐景成徐用仪这些人就上奏要求查禁义和团，不可向列强挑衅。但是慈禧此时他已经有和各国开战的这种心思对少数派的这种建议置之不理。英国的西摩尔部队被袭击之后列强震怒，决定直接由海上征兵，然后呢就16号向清廷发出了最后的通牒，要求交出扼守天津的大沽炮台。 这个大沽炮台啊，号称故作金汤啊，它在洋务运动之后啊，满清啊大规模改建，炮台上配备的都是德国的可鲁波堡垒炮，而且啊，它还配备了四艘德国制造的鱼雷艇啊。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故作金汤的堡垒，在联军的攻击之下，六个小时即宣告失守。6月16日到19日，慈禧啊先后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刚毅、载宜等人啊纷纷表示全民忠贞，神速可用啊，怂恿开战。但是在大沽口炮台这个陷落之后呢，慈禧还是怕了啊，他畏惧洋人啊，准备解散义和团来求和。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啊，江西有个小官员叫做罗家杰，他在主战派的示意下啊，送给了慈禧一份很致命的假情报。他这份假情报，他说洋人提出啊，要慈禧归还政权。前面说过啊，这个权力的把持才是慈禧啊真正在意的东西，什么国家利益、民众福祉，都不能威胁到这个根本利益。这就是中国历史最让人悲痛的地方，多少生灵涂炭，都是因为个人权柄的得失。所以啊，慈禧听到这个假情报，他就放弃了这种求和之心。你要赶我下台，那我就跟你干啊！遂决定对聂强开战，命令清军攻击使馆区啊。徐景成这些大臣啊，就冒死劝谏，说攻杀使臣，十倍功法。这个慈禧大怒啊，把徐景成定罪，任意妄咒宇多尼戒。开会的时候，也在场的这个光绪帝啊和这个徐景成啊，知道这个事情没办法挽回了，抱头痛哭。6月19号，满清召会各国的驻华使节，勒令他们一天之内离开北京，但是使馆都被包围了，你让人家怎么撤呢？6月20号，德国公使克林德带着一个翻译就前往满清的这个总理衙门交涉，要求宽限撤离的时限。结果在这个总理大臣载宜的这个授意下，清军神机营有个士兵恩海就把克林德当街射杀。德国的公使被当街射杀，那个消息传回德国后啊，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闻讯大怒，决定报复，当场就拍板决定要派远征军出征。只不过啊，这支军队还没有到达中国啊，满清就已经被打趴下了啊。但是日后辛丑条约的第一条就是为了克林德建碑纪念啊，这个是后话了，咱们后面再说。杀了德国的大使，已经没有退路的慈禧呢，于6月21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啊，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荷兰奥匈西班牙比利时11个国家发布了宣战诏书。为什么向这11个国家发布呢？因为他们在北京驻有使节啊。这份诏书里面啊，慈禧扬言大张打发，一决雌雄。一个连新兴的日本都打不过啊，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还历历在目的朝廷，居然敢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个国家宣战，11个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什么样的积雪能打出这样愚昧的胆魄啊？满清啊还发给义和团20,000担米作为犒赏，并且发出悬赏通告，是这么说的啊：杀夷蓝夷者赏银50两，杀夷缕夷者赏银40两，杀夷质子者赏银20两。鼓励屠杀妇女和儿童的通告啊，即便是在中国血淋淋的历史上啊，也是非常罕见的，太下作了啊！奇怪的是啊，这份宣战诏书啊，它没有明确的宣战对象。正式的宣战诏书啊，一般都是应该说明啊，我举个例啊，大清国向大不列颠王国正式宣战。但这份宣战诏书很搞笑啊，大家看一下原文啊，它是笼统的宣称大张打发，一决雌雄，但是要跟谁一决雌雄，它没有说。所以从理论上，这就跟一份泼妇骂街的小黄文一样，没有效力。而且我这里多说一句啊，一般两国宣战首先是外交上断交，撤回使节，然后发出宣战书，但这份诏书什么都没有。所以从国际法上说，这是场没有名分的搞笑战争啊。遵循当时的国际惯例啊，由于列强不知道满清到底是向谁宣战，所以列强在收到这份奇怪的诏书之后呢，也始终没有向中国宣战，双方啊甚至一直都没有断交。这个慈禧最后的胆怯啊，在这个搞笑的环节上啊展露无遗。他也知道他那股狠劲啊，是给那些炮灰的战狼看的啊，对洋人不管用啊。那么面对只有432个士兵守卫的使馆区，满清就能够如愿吗？实际上，最早于6月14号啊，义和团有2000人就已经对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展开了攻击。当时啊，使馆区内被围的有大概3000人，其中2000人啊是寻求保护的中国基督徒，另外1000人呢，洋人男性有400多个，女性呢有147个，儿童76个。使馆区啊， 数百守军啊，由英国的公使窦纳勒啊统一指挥抵抗。但是义和团这些只有装神弄鬼在行的战狼啊，根本就打不过这几百个守军。第一次攻击啊，丢下40具尸体就跑了。此后呢，围攻使馆的这个就换成了清军的主力董福祥的部队。董福祥这个部队啊，他是由慈禧亲自点名进京的正规军啊，他号称五卫军，跟义和团不一样啊。这支部队啊，装备精良，他配备了德国的克虏伯大炮啊，总共有3营3500人。这支来自甘肃的军团啊，经历过陕甘回乱、收复新疆等战役啊，以凶悍著称，以“鲜血染红顶子”这句名言啊，就是出自董福祥之口。可以说啊，这支部队是当时清军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从6月20号到8月14号，清军展开了长达55天的围攻。期间啊，主战派的载宜、刚毅等人啊，甚至亲自到前线督战。而守卫使馆区的八国联军部队432人啊，由于当时出发的时候很仓促，没有重武器，只有3支机关枪和4门小火炮。整个战斗期间使用的唯一一门重型火炮还是从清军那里缴获的。就是这样悬殊的兵力和装备，号称清军最能打的董福祥啊，他也没有攻下小小的东郊民巷。兵团合攻粤渝，死四统领，亡士卒过千，用炮弹3500包，枪弹800万颗，全匪尸骸塞道。当然啊，没有人攻克使馆区啊，其实和慈禧手属两端的这种心思他也有关。慈禧啊，他原本只是想把使馆区的这些洋人啊当做人质来威胁列强，所以啊，他并不打算赶尽杀绝，总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留后路。比如围攻期间啊，他就曾经让自己的亲信荣禄悄悄地带着这些蔬果食物啊前往使馆进行慰问。手底下的将领看他这么干呢，也猜透了他的心思啊。比如当时指挥炮兵的一个将领叫做张怀之，他手底下有威力非常巨大的那些野战炮，他在知道这个慈禧的心思之后呢，就故意命令那些炮兵啊，每次都瞄不准或者放空炮，所以啊，每天这个使馆区的战争打得很热闹，却毫无进展。如果当时清军真的是发死力打的话呢，其实使馆区是守不住的。在另一边啊，为了打下教民集中躲藏的这个西什库教堂啊，义和团啊还发布了一条很搞笑的布告。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山圣母、尼山老母每日发书3次，大功即可告成。久攻不下，这个清军就使用人盾战术，让义和团的这些团民啊充当炮灰，先行冲锋。清军啊在后面架枪威胁，若有退后的，一律当场射杀。很多潭口的这个义和团啊轮番上阵，惨烈无比。这些高喊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的底层肉弹啊，真的是求人得人。很多后世的教科书啊认为清军是装备不如八国联军，这完全不是事实啊。前面说过啊，准备增援北京的联军西摩尔部队2000人，在被新军伏击重创之后，又接着与包围他的这个清军烈士城部恶战，并且啊夺取了清军的西沽武器库。结果发现这个武器库里面啊有装备精良的德国克虏伯野战炮，这种炮啊非常先进，但是造价高昂，连德国人自己的部队啊都没有装备，而且啊还有大量最新式的这种卡宾枪，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子弹啊，充足的大米和医疗用品等等等等。西摩尔啊后来给这个英国的公使写信说啊，单靠这批武器啊就足以武装八国联军，他也就是靠清军的这些装备啊成功的坚持到了这个援军的到来。6月23号，1800名联军啊，主要是俄国和英国的部队，在俄国海军中将阿涅克谢耶夫的率领下，从大沽口登陆，解了这个西摩尔之围。两军回头呢又一起进攻天津。当时啊义和团和清军啊正在这个天津城内围攻租界，尽管清军在兵力和装备上的占有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数千的联军呢依然毫无还手之力。在战斗中啊，清军的烈士城部同样使用了这个肉盾战术，把义和团啊驱赶在前，全众持刀前行，洋兵开枪轰击，前列已死，而后者官兵即用枪即死。是惜全众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啊。很多义和团的成员啊，诸如红灯照之类的坦口啊，其实都是由未成年的少女组成的。这些人啊，冲锋死在洋人的手里，后退死在清军的手里，一天之内就阵亡2000人。尸山血海，惨不忍睹。7月9号，清军的主将烈士陈于天津的城南战死。14号，联军占领天津，直隶总督玉禄兵败自杀。至此，北京的门户大开，无险可守。 好，今天的故事咱们先讲到这里，谢谢你收看二月故事，咱们下期再见。